感谢神，今天小弟要跟用一个主题，在恶境中由内而外的信仰。那这边的恶境呢，实施讲的是我们目前当下是活在一个恶者所掌控的世界，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却去属神，住在黑暗当中，可是我们却是光明之子。我们在这个险恶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持守这份信仰，常常都受到世界上的种种的价值观、金钱观、社会地位来把我们绑架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刚才所讲到的，唱的诗歌342首，我们来看赞美诗的342首。刚才我们的领会者啊，领事的统领在唱这诗歌的时候呢，刚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完全是契合的。这是副歌是这样唱的：你的光当照耀明亮，让亮光穿越波浪，照亮罪海世人方向，引领他们快回港。这边所讲到的是这种亮光，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道理，不是只有要让自己得救，也要借着我们的亮光去照亮这个罪海当中的罪人，就是黑暗当中的每一位需要神福音的这些人。所以这个诗歌里面呢、就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啊，整个把它引唱的出来。那特别要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两句话，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远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征战，这成为所谓的恶境。我们来看神说的话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8章。约翰福音的第18章，这边是讲到了犹太人把耶稣基督啊解了给这个比拉多。约翰福音的第18章，我们要从33节开始看。在还没看之前呢，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并没有杀人灭口的权柄，他们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是因为比拉多从罗马帝国里面他有所谓的杀人的权柄。所以呢，比拉多在这时候的当下，其实他可以按着世人的价值可以释放耶稣，也可以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在问这个耶稣的时候，他是这样问的。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8章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第36节是跟今天的主题是契合的。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那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所以这边所看到的是，按照世人的角度，耶稣基督不是世界的王，但是按照救赎来讲，耶稣基督要成立一个不属这世界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不属这个恶境，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今日的我们好比是住在黑暗当中，要朝向这个光明。那耶稣基督讲的第二席话，更明白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神的选民不属这个世界。就在隔壁章这个17章，约翰福音的17章，我们要来看这个第16节，就是隔壁这个章节。约翰福音的17章，我们要看这16节。我们从14节开始看，约翰福音的17章14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着我们这些选民。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看到这边，神用真理让我们有入门这个的信仰，也借着神迹奇事来带领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恶境就指着这个魔鬼是属这个世界，我们却不隶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最近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第52章，你们读过以赛亚书的52章是论述选民在异地当中要把异地的尘土抖下来，要把这个困难的枷锁卸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这52章，以赛亚书的52章是应该是你我们这个教会所昨天所读的进度。以赛亚书的第52章，以赛亚书的52章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二节。以赛亚书的52章第二节，这边说：“耶路撒冷啊，这个耶路撒冷讲的就是锡安山，也就是可以对着今日的选民、今日的我们来说的。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这种痛苦的锁链，再加上这个在异地所留下的这些尘土，要把它抖下来。今日我们在恶境当中，要走向神的殿堂里面，也必须要把这种恶境中所沾染的尘土把它抖下来。那到底是有哪些尘土？那我们要论述的有很多的点，尤其是财务这一点。我们今天刚刚小娥老师也带着我们读完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3章，我们就来看今日读经的进度。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的53章，小弟认为是所有的先知书当中最核心的价值，尤其是在新约中诞生的我们。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的53章当中，可以说是以赛亚直白的把世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思考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的过程。这边所讲到的那个被脱去要宰杀的这个羊羔，哪知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边所看到的，在这个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却不开口。这样的苦，我们也知道在客西马尼园当中，耶稣基督向天父的神祷告说，希望这个苦杯能够离开他，但是这个苦杯却没有按着带有肉身的耶稣来成就，反而把带有肉身的耶稣推向了十字架上。这个过程里面，或许会有人讲说他的祷告好像没有蒙垂听，但事实上不然。他的祷告虽然在肉身上没有成就，可在属灵当中却是要把一个救恩的救赎的计划来做所谓的成立。所以在第10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爱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来看下面那一节，第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看到这边所讲到的耶稣基督真神的心满意足，是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救赎那些相信他的人。但世人的恶境中的价值是什么？ 他们的心满意足又长成什么样子？我们从今天读经当中看见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上，却是心满意足，因为他为了自己的选民来担当他们的罪孽。而今日的我们包含世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七章，对不起，诗篇的第十七章。诗篇的第十七章论述到一个世人的价值跟一个属灵的人的价值是截然不一样的，一个只在今生有盼望，一个却对来世有盼望的心满意足。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七篇，第十七篇，那我来看第十四节。诗篇十七篇的第十四节，这边论述到世人的心满意足。十七篇的第十四节，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宝留给他们的婴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是世人所追求的今生的价值。他们忙碌加班，为了要赚多更多的财宝来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过世的时候还要把他们这些财宝留给他们的婴孩，给他们的下一代。当他们充满肚腹，而且呢有着儿女来继承他的产业，他就心满意足。这是一种世间上有盼望，在这恶境当中有盼望的世人。但属神的人，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的价值不是只有停留在今生所看到的价值。第十五节可以说是讲穿了一个属灵的人他们心目中所谓的心满意足。在第十五节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一种属神的人的心满意足，因为他在醒来的时候，就是他死了之后灵魂苏醒醒来的时候，能够看见神的面，能够看见神的形象，他就心满意足。因为这一辈子的信仰当中，他不再只是今生有盼望，而是来生的灵魂得以能够得救。所以两个心满意足在对视的神的心满意足，也就是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所讲到的神的心满意足。我们在这恶境当中，我们所谓的内而外的内，是对内在的扎根，要从内在里面去跳脱属于属世上的价值。他们的心满意足，从长远的角度看来，它是一个肤浅的价值。一个属灵的人能够把这些视为粪土，他要经历过很多很多，可能是苦难，有可能是恶境中的熬炼，才能够真的跨出这样的鸿沟，离开这样的沼江。相同的，我们在此心满意足的同时，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神的心满意足是他牺牲的自己，能够让别人被照亮，得以有救赎。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内而外的信仰是，我们必须要从内在脱离世俗的残累，能够离开他们世人所谓的心满意足。我们要跳脱自己的灵魂价值，走进了信仰当中的心满意足。但是对外呢，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为世人离开这个世界，被钉死十字架，让世人能够被照亮的心满意足。所以这样的信仰才是有所谓的价值的，由内而外延出所谓的生命力。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你的光要照亮，要明亮照亮，要穿越波浪，要照亮最海世人的方向，让他们能够回到安全的港湾。这是一个真正在追求心满意足的一种价值。所以小弟从这边所讲到的，我们在这个恶境当中要懂得转回。我们要讲说，那怎么来持守这份信仰？这份信仰必须要经过所谓的苦练跟熬练，因为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最后的一个书信，就像是他的遗言一样。在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三章十二节，一个由内而外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进前度日的人，你们要很清楚你所要过的日子是如何的。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这个讲的是前面的受苦，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边所讲到的就是凡进前度日的人在这个恶境当中受逼迫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会更清楚，一个属神的人患难乃是命定，所以很清楚的，恶境当中为了要考验我们，熬炼我们，淬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这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我们必须要从内而外去诞生所谓的信仰。那么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在苦难当中要学习纯正的道理。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也就是保罗的遗言，这边所讲到的，我们要怎么去在这里面呢找到由内而外的一种所谓的信仰价值呢？提摩太后书，我们如果来看这个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左右，我们就从这个第十三节来看。哦，第十一节，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去省思。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但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到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边看到的所谓的守着，一个是常常的守着，一个是牢牢的守着。常常守着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那份对爱别人的爱心，所以它不仅是对内扎根，也对我们教会内部用爱来互相连结。最重要的是，我们只是这样常常守着，要真正牢牢的守着，必须要去守着善道，而且靠着圣灵才能够真正的牢牢的守着。这样的苦难让我们更清楚认识所谓的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我们属灵的人依然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这个三章，就在隔壁页。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十六节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小弟想要让大家定睛在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得以完全是靠着圣经的事情，所以要由内而外的信仰，就必须要在圣经的真理上认真的扎根，这种扎根才能够了解深刻的知道你的受苦、你的受难是因为与主有份的苦，你才不会独自去承受这样的苦味，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属神的人必须要强化经文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横切的做，我们不仅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我们的人，所以在真理上属灵的人必须要扎根，你才能够在恶境当中去明白、去分辨 这是属神的，这不是属神的。即便我在苦难当中有家人离开我们，你也知道说这个苦难是与我有益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神的意念更是高过我们，我们就很清楚自己所信的是谁。再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恶境，所谓的恶境往往是内心里面的价值，尤其是金钱观。这个金钱观呢，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6:11，就往前翻几页就到了。提摩太六书，来看这个啊，提摩太前书的6，提摩太前书的6，我们要来看9，在前面讲到的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所以来看9，提摩太前书的6:9，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与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11，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我们再来，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的是，你要逃避这些事，尤其是指着你这属神的人。我们原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不属世界的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就是财产的事、贪财的事，它会迷惑我们，让我们掉进这样的私欲的网罗当中，而沉在所谓的败坏跟灭亡里面。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一个是真理上的扎根，一个是社会上这个恶境当中所谓的财产的价值。因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真理，你的心就定夺在真理。你的财宝在世上，你的心就定夺在世上。我们去回想这个财宝的威力非常的大。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4被试探的时候，他也是在耶稣基督禁食的这个40昼夜之后，他内心生理上是饥饿的，魔鬼就引诱他，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把它吞下去吃下去。当耶稣基督在这样的熬炼当中，可以说是生理上最需求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试炼。第二件事情，他把他带到高顶上，叫他跳下去，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个极大的引诱。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4，马太福音的4，就连耶稣基督带有肉身的耶稣基督，也在这个恶境当中，从内里走到外的一种所谓的信仰。在马太福音的4，如果我们去看到他有3次的试炼。第一个试炼，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这写在3的下半段。耶稣基督利用用真理神的话语来做抵挡，他说，这在生命记的8:3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对他的试探。第二，再写在6，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恶者很可恶，他也懂真理，他用圣经的话语来试炼人。所以读真理必须要读透，而不能只是断章取义。所以耶稣基督在7就回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饥饿潦倒体力衰残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是在浑浑噩噩头晕不知方向， 他如果是仗着他是神的儿子去做了一些试探神的动作，神是大大不悦的。但是真正最大的抵挡是在第三个试炼。我们可以用现今的价值观来看待耶稣基督在这第三个试炼当中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试炼就是我们常常被这个社会上恶境当中的价值观帮我们绑架。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在工作当中，你的职场当中，你占有哪些一席的地位？你的事业在这目前世界的占有率的市场又占了多少百分比？世界的首富是谁？现金又换谁？我们常常被这世界上的价值可以说是骗来又骗去。我们有时候要定睛在真理上，可是打开新闻却都是这些财宝试炼的事。第三段的试炼是什么？来看四章的第八节，马太福音的四章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就是一种试炼耶稣基督有没有这种贪财、爱世界、爱这恶境的价值观的荣华富贵。一旦拜魔鬼，全部都要给他。今日如果把试炼转到我们今日追求世界价值的我们，我们怎么从内里面走到外面的信仰能够把持得住呢？所以要把这些的荣华富贵都归在这个属神的人的身上。第十节，我个人认为耶稣基督说，撒旦退去吧。这个退去吧，其实在小弟来看，用世人的价值去看待撒旦退去，一个是带有一种坚决的态度，撒旦退去吧，你是诱惑不了我的。如果世人从这个恶境当中的价值观没有转回，撒旦退去吧，够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受迷惑了。如果我们站在守第一个，你真的看清这万事如粪土，你的目光是看向耶稣基督的，你的撒旦退去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别的经卷讲到的魔鬼暂时离开耶稣，也就是说这种试炼会不断不断的上演。我们如果今天要由内而外有这种所谓的坚持到底的信仰，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知道是万事如粪土，因为我们要去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心满意足。刚才唱的诗歌一直打动了小弟的心，我们就像一个灯塔的光，要照亮这个世界。有人说，我怎么能够走向这个光明呢？在恶境当中，我们好比是在黑暗当中的我们。我们如果面对了黑暗，不知道寻求光芒，我们永远都被这种黑暗的价值把我们蒙蔽了。但只要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去看这个光，看这个光明，我们只要转身面向光明，这种黑暗的价值就好像光照着我的前面，影子自动会洒到后面去。当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面对真理的时候，这种黑暗中的恶势力的价值就自然会抛到脑后去。这是一个属神的价值，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住在这个黑暗当中要朝向光明，因为我们是隶属于神而不属于撒旦。那我们今天所学的所谓的五大教义到底是为什么？这星期二星期四小弟刚好参加了我们这个医护团契，这是我们石牌天母所牧养的这个读阳明医学院的一些统领们，小弟就为他们上了一堂课。这堂课跟今天的主题很像其实在读经当中也深深的打动小弟的心，就是我们今天在安内得到这些认知的时候， 不是只为了救自己。如果只为了救自己，是这个赞美诗的342首就不会告诉我们是黑暗当中的明光，要照亮黑暗，让那些住在黑暗当中的人找到的方向。既然是如此，小弟就问他们，你们今天学医、学护理、学药剂、学医检，你们在今日所学的知能，不外乎希望你将来毕业的时候能够考上的所谓的证照，就是执照，以至于说你拿到了执照，政府就给你权柄，你说这个患者该开刀该给药，你是带有一种所谓的权柄的能力，因为你有这张所谓的执照，这张执照呢可以让你有所谓的权柄。所以今日的这些学医的一些孩子，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就像小弟以前在读阳明的时候，一般图书馆都只开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就打烊了。我记得在期中考的时候，我们的图书馆是开到凌晨2点，学校陪伴这些医学生、研究生、护理人员，想要把课业专业搞懂的人开放这些时间。小弟在读书的时候，小弟的资质不是那种聪明的，所以我记得跟那些读书的时候那些聪明的孩子，最早睡觉的拿了所谓的书卷奖，就是拿第一名的，他大概是在凌晨1点睡觉的。有些人凌晨2点，我有发觉越是有把握的越早睡觉。你们知道小弟是几点睡觉的吗？小弟是没有睡觉，因为读不完，读到头皮发麻，读到隔天早上8点要考试的时候，我连题目都快看不懂。可是厉害的同学永远都是这些人，他们所学的不外乎为了将来在这个恶境上积财宝在地上。属神的人，我们去反思我们的宗教教育，我们不断的去复习五大教义，这五大教义就好比是在医学院，这些学医的人、学护理的人、学工程的人，他们需要能够填饱他们自己的专业，目的是未来能够糊一口饭吃。可是今日的我们学五大教义，我们常常把五大教义的道理埋在土堆当中，却没有把它活出来去传福音给别人。这边所谓的光要照亮黑暗，这个光不是我们的好行为而已，而是有真理做基础，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五大教义所学的，是为了要让圣灵差派我们，好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有所谓的权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约翰福音的第20章，约翰福音的第20章，这是神要差派他们做跟耶稣基督一样传福音的事情，神就在他们身上吹了一口气，他们就受圣灵。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0章，我们来看21节。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内在的一种信仰，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如果从这句话的原委去推敲，受圣灵就是为了受神的差遣，要做跟神差遣耶稣做一样的事，就是传扬真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医学生、护理学生、药剂师等等，他们拼命的把自己的知能填到最饱，为了能拿到执照。今日的我们受的五大教育这么深刻美好的教育，我们就要很清楚，我们也要受圣灵的差派，如同我们的执照，我们要去行医，去救人的灵魂。这两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我们弟兄姐妹去省思。这种是所谓的安内要攘外的过程当中，每一位选民都必须要有的认知，安定自己的信仰， 外能够向外传福音。在向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会面临有很多的考验跟很多的难处。那么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这边有论述着这个传福音的人会面临的很多的考验。这里面呢、也包含的是像提摩太跟保罗之间的相别。这如果看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三节，这边讲到：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先祖啊祖先用洁净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边讲到的同领之间的别离，这在传福音当中常常会碰得到。再来来看第八节，你不要以我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两件事，一个不能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不敢传福音，胆怯，那你只是在内里面的信仰，你并没有向外去做传福音的动作。而且不要以同工被囚，就是保罗被囚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受苦难被囚，这都是一定会经历跟发生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属神的人不能以福音所谓的维持，同工难免会离开我们。小弟来分享自己的见证好了。所谓的这种同工的别离，像小弟都认为小弟的妻子之前就像小弟最好的同工，有时候在正道晚的时候，他总在祷告完或是结束回到家里的后，他就跟我讲这个见证，你在讲道的时候啊，有哪些是可以不用讲的，跟主题没有关系啊，你在讲道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啊，就反复的叮咛。这种感觉是一种造就，因为小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告诉说啊，你哪边啊灵会讲得不好，你有哪边需要改善的，那种感受是我一直都没有感受到的，直到现今才觉得说啊，那是可贵的。所以也要告诉大家，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十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在厄境当中，我们难免会受到很多的考验，因为患难乃是命定，凡立志近前度日的，都要受到这样的逼迫。第九节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看起来是心里相信，口里要所谓的来承认，这看起来好像这很简单嘛。但你再看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小弟分享自己的见证好了，去年是小弟认为在信仰当中一个很难过的一年，包含的投资啊，投资当时呢，就有组内的统领跟我们讲说啊，这个投资啊，外币的基金啊，有多好赚，有几%。当时想说这个也不是挺好的，因为好像定金在这个钱财上也不是很好。后来想说，不然我们就啊投了一些钱，那这些钱也不是小钱，有8万的美金。结果投进去的时候，投了第三年吧，就是第三年，就是去年那一年是第三年，发现我们碰到的是诈骗集团。而且 在里面工作的竟然我们教会的统领，那我们到底要对教会统领发飙，还是要对自己的权利呢要守护到底呢？其实这我是我的征战，$80,000不少。那当时呢内心是蛮愁苦的，也不知道应该往前踏去拿状子去告他，可是圣经里面说我们不宜诉讼，那到底我应该怎么做？很痛苦。在这种金钱流失的当中呢，又碰巧有碰到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些录音档的事件，就是小弟去关怀跟内人去关怀一些比较软弱的人，我们就安慰他，结果他竟然给我们录音，录音的时候呢前面不讲后面不讲，录中间那一段就播放给众人来听。我听的是觉得蛮难过的，一个被剪过的片子，这种断章取义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越描越黑，干脆就安静求神带领。可是那一段日子是我很苦的日子，我跟内人讲说干脆不要去教会算了啦，看到那一群人我真的看着就想咒诅他，可是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要祝福，即便他是一个恶人，但是在主里面也不能是把他当成恶人，要把他视为弟兄，这是帖撒罗尼迦教我们的。所以内心里面可以说是外有征战内有恐惧，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当时是小弟可以说是很低迷的，低迷到了七月八月暑假快要过完的时候，小弟的内人确诊，九月初竟然过世了。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份信仰，当时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啊，这我信对了是多么伟大的事情，我怎么会信对神呢？我一生呢可以说是怎么说我自己的人生呢，我何德何能能够认识真神？可是当有这样的一个恶境临到我的时候，我全盘去否定我自己的信仰，我不再看圣经，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得到所谓的解脱一样，去追剧去打电动，去让自己沉迷在这个恶境当中，我越陷越深。看圣经的时候就搞好像是我看不懂，就好像拿了一张纸盖着在这个圣经上面，我即便从头把它念到尾，我不知道我在念什么，就只有声音而已。有一阵子我连圣经都不想看，甚至否定我自己的信仰。所以你说要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你总要经过试炼才能够夸口说我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今日的我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我还是软弱的，我还是很多事情是没办法看透的，但是我总觉得说神应该有他的美意，为了要成就一些事情，就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肉身的祈求希望苦悲离去，可是这个苦悲并没有离开耶稣基督，他依然安静无声的被拖到十字架上，被钉死在他上面。我在想也许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但事实上神的眼光看得比我们还要远，他或许要成就什么的事情，只是短时间当中小弟没有办法去参透，没有办法去明白，亦或是要等到我死掉在面对神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但是我也尽量求神让我能够慢慢的坚定自己的信心，从苦难当中转回，能够口里去真正的认耶稣基督为主，这很难。所以这边所讲到的，我们只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先前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全部全盘打翻，那对我之前的坚持又代表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口里的承认跟相信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承认他。那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要秉持着父母的心肠。小弟在慕道后来来信耶稣，那是我大一大二的事情了，离现今已经有30个年头。带我来信耶稣的时候常讲说，佳丽，我是用福音生的你，你是我属灵的儿子。我就笑笑说，对呀，还蛮像的，这种感觉像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讲到的，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父母的心肠。我们今天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要依然有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每一位慕道朋友。虽然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所谓的 个人布道或团体布道。这种布道，我相信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8节。罗马书的第一章28节，哎，我是翻错了吗？罗马书，我应该是翻错了，我找不到它。但是我大概讲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今天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你们如果可以查，也帮我查一下，带哪一章？我一时翻不到。他讲到的是，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这个过程里面很像我们办的夏令营，利用诸般的智慧把它引到神的面前，也很像我们办的福音茶会，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诗歌布道会，我们的灵恩布道会等等，我们把这些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确实我们要花很多的心思，但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他们只是引到神的面前，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这道，也必须要他们亲自去体验，能够听得见道理。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传福音的过程跟流程，去了解到这个传福音应该怎么去做。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开始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14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许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16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阿们。我们看到这几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步骤要奉差遣，有所谓差遣，就是有所谓的传福音的执照，就是圣灵。刚才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看见了父怎么样差遣耶稣，耶稣基督要怎样差遣他的使徒，而且在那时候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要他们去传福音。这件事情就知道，所谓的奉差遣是必须要有所谓的圣灵。在我们的罗马书所讲到的，它的逻辑刚好是反过来说，应该是这样说的：你奉差遣有圣灵，你得以传道，传福音、传道理，才能够让别人来听见，听见道理才能够相信，相信才能够求靠主，求靠主才能够得救。他刚好是反过来写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即便用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引他到教会，也能够听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在第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也就是讲道理必须要有神的话语，才能够让这些人相信得下去。光靠活动，光靠这个福音茶会，光靠祷告的体验，或是光靠我们所讲到的见证等等，这些都算是诸般的智慧。真正能够让慕道者愿意受洗，还是要从道理来扎根，必须要讲道，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些没有信的人信得下去。传福音的时候也难免会有所谓的碰到瓶颈，但是不要忘记了，当我们在学习所谓的磁铁， 磁铁可以吸引三种的金属，一叫做铁，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叫钴，还有一个叫做镍。铁、钴、镍三种金属是磁铁唯一能够吸引的三种金属。相同的，我们的真理真道能够吸引的人也是特定的那些。所以有人讲说啊，神的羊听神的声音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妄自菲薄的说这个信道理当中他不一定能够来信呢。但是信仰是慢慢来的。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八章，小弟也打算要做一个小小的结束了。箴言的第八章，箴言的第八章，我们如果看全部的这个第八章，会发觉听道理听智慧的话也是慢慢而来的，没有速成班。箴言的第八章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敏，愚昧人啊，你们当心理明白，你们当听，因我所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恨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歪曲乖僻。这边所讲到的，小弟想让你们定睛的是城门旁、城门口、城门洞。城门旁就是这个城郭外面的那个叫城门旁，就是没有进到城里面的。当你在城门旁发传单，就像在十字路口在山顶上发传单，他们不见得会进来。但是你发现他慢慢走到了城门口，就在城门的这个外围，城门旁到城门口，进来到城门洞，因为这个城墙非常的雄厚，比较宽厚，所以从城门旁到城门口进到了城门洞，是慢慢走进来的。这种走进来，他能不能真的走进神的圣殿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十二节，箴言八章三十二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得气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这边讲到的比城门旁、城门口、城门洞更贴近所谓的至圣所。他讲到的，我门口仰望，在门边打算要敲门。所以圣经里面的路加福音就说，凡寻找的必定寻见，凡叩门的必帮你开门。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十字路口外面的城墙外、郭外峡，慢慢的能够走进的城门旁、城门口到城门洞，又有多少人能够走到省的门口、到省的门框来敲门呢？所以它是一个因循渐进的，千万不要以自己认为说我传福音还真难，为什么这么的困难？所以今日这个恶境当中，这个恶者可以弄瞎了世人的心眼，今日的我们已经隶属于真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只是暂时住在这个恶境当中，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这个信仰能够归向神，千万不要在黑暗当中失落了信心，反倒要朝向所谓的光明，让自己有个更美好的方向。或许是你是忧闷，或许你是愁苦烦恼，但只要能够放下自己这种所谓的偏见，不要朝向世界，我们终必会朝向光明来看见神。那感谢主，小弟的时间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35首。